好，我们感谢主啊！那今天我们是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啊！他是配得我们一切的称颂，配得我们一切赞美的上帝。我们要把荣耀都归给他。我们一起来把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约翰福音17章3节，我们一起来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基督教信仰和其他信仰很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此，就是我们来到教会也好，我们敬拜也好，我们读圣经也好，我们都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认识上帝。而且其实圣经的重点和其他的那些宗教典籍也不一样，其他的宗教典籍他们的重点是教人你要做些什么，你要做些什么，但圣经的重点呢是教我们去认识我们这位上帝。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教的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和世上的宗教一定是截然不同，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感谢主，主让我们认识他，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真的是有福的，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这个基督为王系列哈。我们今天要讲到第6讲，我们要讲太初有道。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我们大家一起恭敬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告诉我们说认识你，认识差你来的父，这才是永生。主，求你让我们真的在今天的主日敬拜当中，我们的心是向着你的，我们的眼睛是望向你的，我们的耳朵是要听你向我们说话的。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在今天的主日聚会当中，你借着讲台把你的话向我们讲明，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讲台上面，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中，让我们能听见你向我们每个人说的话。因为你是启示的上帝，因为你是掌管万有的主，因为你是真理的本体。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将我们今天的聚会分别为圣，全然归给你自己。你让讲台上这样一个卑微的器皿被你分别为圣，你让我们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将来听录音的，还是现在看直播的，主啊，你都分别为圣，让我们的耳朵乃是听你向我们所说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得滋润，我们灵里就有力量，我们敬畏你的心，爱你的心，奉你吩咐我们所去行事为人的心都得到坚固。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哈。我们现在是在讲这个基督为王系列哈。我们之前一直在马太福音那里，我们看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东方博士来去拜他，而且东方博士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大大的欢喜，他们就俯身拜耶稣，然后献上最宝贵的礼物，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觉得是看见了最重要的东西。那我们说东方博士看见了怎样重要的信息呢？我们不仅去看马太福音，我们也要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我们也要去看一看约翰福音，就我们就更明白为什么东方博士见到婴孩耶稣的时候是其实不仅是欣喜，我们相信他们那种敬畏的心甚至是在站立的。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去看见。那我们再看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哈。约翰福音我们一起来齐读哈，就是约翰福音1到4节以及约翰福音14节，我们把我们在 PPT 上这5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好，我们看到哈，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约翰福音一开始的宣告，这是非常让人吃惊的一个宣告，就是我们看到约翰在这里宣告说，太初有道，那他 我们从这里去看的时候，他就讲到说我们的主基督他的光景，然后特别我们十四节我们知道，我们说讲到基督是道成肉身，主耶稣基督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奇妙的，因为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那么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看，好好的去思想一下。那么我们其实去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心中要深深的生出敬畏来，因为我们讲到中国我们有一个孔老夫子，对吧？那孔老夫子他是很喜欢道的，他曾经我们很多中国人都知道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朝闻道怎么样子啊，夕死可也，就是如果我早晨能够领受道，那我晚上死了我都甘心。其实孔子讲的道是什么呢？是不是讲道理呢？他讲的不是仅仅讲人生的道理，他其实应该是讲的是什么呢？他是讲的说在那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宇宙大自然背后的那个最深的最本质的东西，如果我能看见，我今天早晨看见，我今天晚上死了我都甘心。但是孔子永远也没有想到这东方三博士他们看见了，而他们看见道是怎样子呢？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和孔子想象的和我们人以为的完全不一样，对吧？那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去看这些的时候，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是非常大。那么我们其实刚才就读了这五节的经文，其实约翰福音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去看约翰福音和路加福音很不一样。路加福音，路加这个人他喜欢写字的时候他喜欢写长句，有的句子是非常长的，然后呢里面内容也很丰富也很详实。但约翰呢，你注意他写东西的时候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是怎么样子呢？短句，对吧？你看我们刚才读的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全部都是短句。上帝使用他的时候，他用这些短句但是去讲最深刻的道理。那么我们今天其实我们的焦点就放在这第一节的经文上面，就是而且第一节经文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全部讲完，因为神的道虽然你看文字很短但内容很丰富，那我们的焦点就在太初有道上面。那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说太初有道，你看来只有四个字，但这四个字当中蕴含哪些丰富的真理。而且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他也讲到说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道就是神又向我们宣告了什么样的真理。另外我们讲太初有道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他的真理，让我们去晓得他的真理。那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去分享。那我们讲关于基督的神性的时候，关于基督是至高的上帝的时候，其实里面的真理是丰富的不得了的。我们今天只能讲真的是一丁点的一丁点，就像牛顿说的，我只不过是在真理的海洋边边捡了几颗贝壳的人。我们也真的是这样，每次讲到我们都只讲一点点，但是我们盼望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所讲的能够造就大家。所以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来看看太初有道，我们来看看太初有道。其实讲到这个，我们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如果大家去看英文圣经它有英文的翻译，中文的翻译在这里是很厉害的，真的。为什么很厉害？你注意我们去看约翰福音开始讲说太初有道，是吧？然后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其实你去看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让你想起什么呢？想起旧约圣经当中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创世纪一开始怎么讲啊？起初神创造天地。但你注意哈，在约翰福音这里面他用的是太初，然后在创世纪那里用的是起初。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这个起初和太初在英文圣经当中它区别不大，因为英文它利用了它时态的特性来去表达不同的意思。但是我们中文它用了一个太，太这个词如果你去查康熙字典的话，它解释是什么？它是大，是通的意思，是讲什么？是讲根本本质的意思。所以太这个字的意思是根本的本质。所以你要真的再去思想这些东西，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我们说真的和合本的翻译绝对是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然后这里面给我们带来的思考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在这里只能讲一点点。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去讲什么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约翰福音和创世纪我们去对照的时候，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去看的就是，你注意创世纪一开始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第一句话他讲到了上帝，也讲到了这个世界，对吧？然后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的开头是怎么开始的，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世界的开始是从上帝的创造开始。但我们说约翰福音它呼应创世纪，但是我们说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它讲的是比创世纪更深的东西。因为创世纪一开始是讲世界的起源，而约翰福音一开始讲的是谁啊？讲基督的太初。 就是讲主耶稣基督。所以太初是比起初更往前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太初之前有没有时间啊？这个起初之前有没有时间呢？时间是上帝创造的，还是时间可以约束上帝？上帝创造时间的。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我们讲当约翰福音一上来就讲，所以约翰福音在四卷福音书当中它也是不一样的。你看马太福音上来讲家谱，对吧，讲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是大卫的子孙。然后马可福音一上来就讲说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开始他的事工。路加福音他也去从历史故事讲起，唯有约翰福音从基督的起源讲起，说基督的起源在哪里，基督在太初就有。太初的意思是在起初之前，就是讲在亘古之中。所以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就这一个词说太初有道，它告诉我们很丰富的真理。其中一个道理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基督是超越万有的。在太初里面有没有任何受造物？没有。你结合创世纪你就知道受造物什么时候出现的，是起初才出现的。太初是比起初更早，这叫讲关系，我们不是讲时间，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他说太初有道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宣告基督是上帝。因为上帝是创造时间的，上帝不在时间之内。所以基督和万有的关系是什么，弟兄姊妹？基督是被万有所局限，还是在万有之上？他在万有之上。所以基督在万有之上，我们才可以拜他。阿们吧，弟兄姊妹。如果基督不在万有之上，你去拜一个人，按照摩西十诫来讲的话，你说这个人对我恩情太大，我忍不住就要拜他，行不行？不行，这叫犯罪，这叫得罪主。阿们吧。十诫里面讲的很清楚，你不可妄称神的名，你不能用任何东西来代替上帝，上帝就是上帝。上帝和其他的受造物有本质的不同，怎么不同？他的超越性，他超越在万有之上。所以你真的再去看这个的时候，你就去晓得说，当我们去对照，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所有这些受造物，我们的根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从起初开始。而基督呢，太初有道，它的根源是在太初，是在，其实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基督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阿们吧。从亘古到永远他是上帝，你要看到这些。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思考。在太初除了上帝还有没有其他？没有了，只有三位一体的上帝。太初里只有上帝。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始有光，开始有日月，开始有星辰，开始有植物动物，开始有人。人是第几天造的？
第六。
人是第六天造的，所以人不要骄傲，对吧？但是人在第六天造的，又是上帝所造的万物当中最高级的受造物。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基督是在万有之上的，你才能够去敬拜他，你才能去寻求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我们有没有开始？
有。
具体到我们自己这个人，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你是在妈妈的肚子里开始有的，对吧？不是仅仅出生的时候，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开始有。在你妈妈把你怀孕之前，你有没有？你还没有，你明白吗？但是基督是不是这样子啊？基督不是，基督是无始无终的。阿们吧。因为太初有道，他超越万有之上。所以你去看到基督的这种超越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给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提醒，很深的思考，就是你要知道说基督是超越万有的上帝。我们去做一个对比，大家就知道了。你去对比圣经里面所讲的上帝和人间传说当中所讲的那些神，就有这一点上面每一点其实都有本质的区别，这一点上的区别特别的大。怎么大呢？你注意，不管是希腊的神话、北欧的神话、中国古代的神话，那些神话里面讲到的神，他们在哪里？他们都在万有之中。你有没有注意到希腊神话里面讲的奥林匹亚的诸神住在哪里啊？住在奥林匹亚山上面。而且你会注意看到他讲的那些神都被时间约束，都在空间之中，只不过他在一个特别的空间中，对吧？我们的上帝是不是这样子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空间是谁造的？上帝是在空间之上还是在空间之中？他在空间之上。阿们吧，弟兄姊妹。 你再去看这些图，你就会发现大不相同。我们中国古代传说说什么有这个佛啊，有这个神啊，什么玉皇大帝，你会发现几乎把这个人间地上的东西搬到天上去了，对吧？但是他也所谓的一讲，你看我们以前，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没有信耶稣，然后看西游记，西游记说啊，这个在天上一日，地上什么呀，地上十年呐、但是你注意他说的天上一日，地上十年，他说的天上那一日，天上有没有时间，还是被时间所局限，对吧？但是你看这里面讲说太初，太初就是没有时间的时候，上帝还没造时间的时候，基督已经在了，上帝已经在了，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真正的上帝一定是超越万有的，凡是在万有之中的就是假神，同意不同意？你仔细去想，他在万有之中，所以那些什么什么宙斯啊，什么玉皇大帝啊，什么释迦摩尼啊，那些他们人讲的天花乱坠，但你知道那都是人手造的假神和偶像，真正的上帝是一定是超越的，因为他超越，他才配得我们的敬拜，阿们吧。因为他的超越，他才能够拯救我们。你一定要看见这些，一定要明白这些，都是这个时候你再去看的时候，你就会晓得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这里面讲的道就是指的基督，主耶稣基督是太初有道。所以我们这些人拜基督有没有搞错？我们敬拜基督，向他屈膝下拜，对不对？完全对的。你注意圣经里面其实有一些例子，比如说像但以理，他领受了异象的时候，他那个异象太大的时候，他忍不住就想屈膝，那个时候是天使跟他讲异象，天使马上拉住他。启示录里面使徒约翰看见天上的异象的时候，他也有一次忍不住，他要俯身下拜，天使马上拉住他说不可以，你不可以拜我，我不过是天使，我们只能拜上帝的。但你注意在圣经当中，主耶稣的门徒众人向主耶稣下拜头，耶稣有没有一次说哎呀不要拜我，你不要拜我，我是个人，有没有一次这样子？一次都没有。而且你看的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例子特别惊人，你注意主耶稣有一次就是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个人，那个人被鬼附了，鬼在那个人里面，当耶稣来了以后，那个被鬼附的人主动迎上耶稣拜在他面前，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鬼都会拜他？因为鬼也不过是受造物，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虽然魔鬼是跟上帝作对的，但是在耶稣基督这位真神上帝面前，鬼都要屈膝。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任何的鬼向人屈膝？没有的，鬼一直想骗人向他屈膝，同意吧？所以鬼就欺骗人，然后藏在人所造的偶像背后，假神背后来领受人的敬拜。但是你看到这是魔鬼做的诡计，他想自称为神。但是你去看天下地下的万物都要向基督屈膝，因为基督是超越万有的。所以你去看他一上来在约翰福音这里讲说他太初有道，就已经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耶稣基督是超越万有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有超越性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奇妙，这位超越万有的上帝居然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来救赎我们，这是何等惊人的事情。所以那个著名的改教家也是神学家马丁路德，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上帝居然为我死了，我想到这些时候我浑身战栗，真的，上帝为我道成肉身，是不是为我呀？上帝是不是为了你呀？是的，他为我道成肉身，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是超越万有的上帝，居然为我这在万物当中的渣子，我这样的一个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这真的是让我深深的敬畏。所以基督是超越万有的，所以基督配得我的敬拜，基督是超越万有的，所以基督才能救赎我们。真的，如果基督只是在万有当中，他就没有能力救我们，同意不同意？我之前我们在网上发我们的一些讲道啊短视频呢、然后就有慕道友问说哎，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不是被基督拯救了，你们不是无罪了吗？你们无罪，你们能不能救我呀？你看他问题问的好不好，真的很好啊。他说你们已经无罪了，你干嘛不能救我呢？那我那时候没时间回答他，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在回答他。我被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同意吧？是不是洗净了一切的罪？那我为什么不能去救别人，像基督一样做别人的救主？因为我仅仅是一个人，我没有超越万有的能力，阿们吧。 所以我只能被基督拯救以后，我相信我永不灭亡。但是要拯救你，必须是那位超越万有的才能救你。阿们吧。只有那位超越万有的上帝才能赦免你的罪。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那我们要看到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到的第二点就是，我们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是去看见，真的去知道的时候，就是当这里面讲到说太初有道的时候，他还讲一个事情，讲到太初和起初，我们去做对比。我们说起初时间就开始了，空间就开始了，这个宇宙就开始了，太初的时候只有上帝。所以这里面在讲什么呢？在讲基督的永恒性，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的，从亘古到永远，基督都是神。你一定要去看见，一定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也就不一样。耶稣基督他是永恒的。什么叫永恒，弟兄姊妹？什么叫永恒？我们有时候一讲起永恒，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永恒就是无限无限无限多的，无限多的时间，一直，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个理解是不对的，你知道吗？时间不断的累加还叫有限的时间，同意吧？你说我拿无数多的时间累加，无数多的时间累加还是有限的时间。什么叫永恒？永恒是对这些时间的超越，而且永恒不仅是讲对我们有限的时间的超越，永恒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思，永恒是什么？永恒是不会毁坏的，永恒是不会衰残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思想这些头，这个时候你再去看永恒的意涵，不是只是我们说一个名词叫永恒，其实你去看人居然会思想永恒，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证明有上帝。你说梁弟兄怎么可以这样去说？真的，人是不是会死的？人会死的。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一个有限的暂时的世界，但是人最喜欢思考的，人心中最难填平的是什么？就是对永恒的追求，对吧？哎，为什么人会对永恒有思考？为什么人对永恒会有追求？你们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见过一只猫在那里思考永恒？你有没有见到一只狗说的我要追求永恒？没有的。为什么人会这样子？因为圣经上面讲了，人是照着什么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而且我们的心最痛苦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在这个暂时的世界里面，我们那里面对永恒的追求得不到满足。所以人心必须有上帝来填满，因为上帝是永恒的。阿们吧。所以一个认识上帝的人，心才得满足，心才得滋润，真正的原因就在于此。所以你要真的去看，真的思想这些时候，我们说讲到什么是永恒，永恒是对死亡的完全的超越。我们当我们说这个上帝是永恒上帝的时候，讲上帝有永恒性的时候，就说这个上帝根本不是说他会不会死的问题，他是永远不可能死的。我们讲到永恒的时候，我们说永恒是永远不衰残。什么意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比如说我们做一个东西，你会发现今天第一天拿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买手机，第一天拿到手机的时候，哇，这手机又新又亮，然后用了不要半个月，然后就开始旧了，对吧？然后我们得拿着抹布擦一擦呀，搞一搞，哎呀，人家说你这手机保养的真好，过了半年还跟新手机差不多。但是我们都知道你用多久它慢慢都在衰残，对吧？我们讲永恒是不衰残，什么意思？它连一点的损失，一点的朽坏都不会发生，这就是上帝，你明白吗？而且我们讲到上帝是永恒的时候，我们说还有一点，就是上帝是永不动摇的，这才叫永恒。如果一个在演化之中的，在变化之中的，就不配称永恒，同意吧？就像我们人生来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一生来就一米八？没有，我们生来小小的，对吧？然后长大长大，然后刚生来的时候几十公分，然后长大长到一米八，这就表明人就是受造的。但是耶稣基督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的上帝是不是这样子？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说，哎，梁弟兄，我读过一些神学书籍讲啊，耶稣是被圣父所生的呀。其实他那个生讲的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讲耶稣也像我们人一样，在永恒之中被上帝所生的时候，一开始是个婴孩，慢慢长大变成后来的神，是这样的意思吗？不是，他讲的是关系，圣父和圣子之间的关系是生与受生的关系，仅此而已。你要看到圣经上的宣告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要真的看见这些头，所以我们的主基督他是永远不死的，我们的主基督他是永不衰残的，我们的主基督是永不动摇的。那你说讲到永远不死又出问题了，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难道没死吗？死了没有？死了。他定十字架的时候为什么他能死？因为还有一个重要的真理，他不单是完全的神，还是什么呀？ 还是完全的人，你一定要看见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当我们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再去看，我们完全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讲到上帝的永恒，讲到基督的永恒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要去明白，你要明白什么呢？你要明白永恒的上帝他做的事情经常有永恒性，而且他教我们一些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他告诉我们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历代志下13章5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立言约，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你注意我为什么在这里说用这节经文，这里面讲说上帝曾立什么约？言约。我为什么用这段经文？因为前一段时间我看到有一个视频，有个人讲，他就讲现在有些真的是无良商家，然后呢居然宣传一个什么呢，说你买的食盐呢可能会发霉过期，然后他就很生气，他说盐还能过期，盐还能发霉，你有没有见过盐发霉的？盐能不能发霉啊？盐不能发霉的。为什么？盐你任何的细菌生物放在盐这里，盐都把它给杀掉，它是不可能发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盐是不废坏的，你明白吗？你买了盐，你说我5年前买的盐今年能不能吃？照吃不误，除非它发潮了，对吧？但是他的在这，所以上帝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是有很重的意涵在里面的。什么意思？你是不失味的，你是永远在你身上你都能杀菌的，你都能杀毒的。阿们吧。你要看到，所以真的是无良商家居然骗老百姓说你们家的盐过期了，赶紧来我这儿买新盐啊！真的是骗人，盐是不会过期的。所以你看到上帝在这里说，我跟你们立的约叫什么约？叫盐约。什么意思？永不废坏，永不过期。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能得救？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永恒的上帝，他跟我们立的约是什么约啊？是盐约，是永恒的约。而且我在这里大家注意看，我还特别又说了说，我说蜂蜜，我什么又讲起蜂蜜呢？弟兄姊妹，我之前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别的东西，然后比如说然后什么身上有个伤口了或者怎么样，我还记得我外婆那时候经常就是，哎，你手不小心有个伤口，她说哎抹点蜂蜜，然后呢包括有时候不小心被那个油沾了一点，沾这个手上烫一个泡，她说用蜂蜜抹是吧，就是嘴里面生了溃疡了，我们现在溃疡了都吃药，她说没含一点蜂蜜好得很快啊，真的是好得很快。然后那个时候只知道是这样子。然后前一段时间那时候我看一个视频，讲那些考古学家他们那个时候去挖这个金字塔的时候，有那个法老的木乃伊，然后发现法老的木乃伊当中呢，在他们法老的墓里面呢有什么东西陪葬品呢？其中一个陪葬品叫蜂蜜。他说这个蜂蜜呢，因为我原来不懂啊，然后那个考古学家说这个蜂蜜虽然放了几千年了，按照蜂蜜的特性现在还能吃。蜂蜜也是不过期的，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真正的蜂蜜是不过期的。我们今天的蜂蜜为什么会过期？因为太多掺假了。只要是真的蜂蜜，它是不过期的。所以你注意，上帝说，我要把你们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把你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啊？流奶与蜜之地。什么意思？上帝说，我给你们的恩典是不会过期的。你在我这里领受恩典，是甜蜜到永远的。我跟你们立的约叫什么约啊？叫盐约。我给你们应许之地叫流奶与蜜之地。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永恒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永恒的，所以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他要赐给我们的经常带有永恒性。我们得到的永生和上帝的永恒是有区别的，对吧？我们这些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有没有永生啊？你有没有？确认吗？你是真基督徒吗？你怎么知道你是真基督徒？你信了耶稣，你就是真基督徒。阿们吧。然后上帝说，我给你永恒，我给你永生。我们的永生是有开始没结束。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的永恒是无始无终，从亘古到永远。他是上帝，他给我们立的是永恒之约，他给我们的祝福是像牛奶与蜜，那个蜜是不会过期的。所以我那时候看了那个视频，我真的去查一下，我发现哦，真的是哦，确实一般真正的蜂蜜产品它不会写一个什么保质期，对吧？哇，所以真的是哦，如果我们那时候去考古，假设挖到了几千年前法老在他的这个坟墓里面放的蜂蜜，我们真的可以拿一勺出来喝了。我就说哇，法老你没机会喝，我有机会喝啊，对吧？ 我们喝的是更好的，哪里啊？迦南美地那流奶与蜜之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永不断绝，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永远甘甜。你要看到，这是耶稣基督太初有道，他是永恒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再讲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去看，我们说当你去看太初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还要看见一点，看见什么呢？就是看见我们的上帝他在我们当中去做的这种奇妙的工作的时候，他让我们知道说太初有道，基督是在太初就有的时候，他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刚才讲了太初，太是什么意思？太是根本的本质，是超越现象的。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他也告诉我们说，这位基督他是无限的，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他是无穷无尽的。你真的要去看见，真的要去思想这些时候，所以我们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叫无限？无限是不是无穷多个有限加起来就是无限？我告诉你，无穷多个有限加起来还是有限。什么叫无限？无限就是对有限的完全的超越，它是本质的不同，你明白吗？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在古希腊那些数学家曾经为无限这个概念吵翻天，甚至要杀人。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不可以用这个概念。我们真的是可以理解，说无穷无限在这个世界里面怎么能有这个概念呢？所以无穷无限为什么会有呢？因为有上帝，阿们吧。如果真的没有上帝，无穷无限的概念都不会出现。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我们说无限是超越一切的暂时，一切的相对，一切的有限。无限它就表明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神所有的属性都是无限的。所以上帝的爱有没有穷尽的时候？上帝的怜悯有没有枯竭的时候？上帝的公义会不会有一天突然没有了？都不会。上帝的智慧呢是无限的，我们的智慧呢？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你不要用人去揣度上帝。我们很多在救恩论，很多在真理上面的错误，就是像上帝批评我们的那样子。我们总是用人的意念揣测上帝，我们以为上帝和我们一样，上帝和我们有本质的不同。我们最聪明的人，我就举个例子，我假设明天比今天的我聪明十倍，厉害不厉害？那太厉害了，对吧？但是聪明十倍的我比起上帝呢，差多少？依然是无限和有限的差距，对吧？没法比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凡事交托？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上帝是无限的，而我是有限的。我太多时候用我有限的认识想去命令上帝，说主啊，我看到了，就是这样子才是对的，你必须给我成就这个。这就是愚妄，你太有限了。你说不是主啊，我做了很多功课的，所有相关的信息我都查过了。你查过多少信息？你知道多少信息？你知道比以前多十倍的信息又如何？多一百的倍的信息又如何？你知道的依然是有限，而上帝是无限的，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提醒。所以我在这里希望弟兄姊妹真的去看到晓得的时候，你去看基督是无限的上帝的时候，他给我们很深的提醒。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7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你要去思想，这里面讲说基督怎么做祭司，他是照什么？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我再问弟兄姊妹，在主耶稣基督之前，旧约其他的祭司呢，他们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所以你看，这个基督这个大祭司和律法这样的大祭司，他们的区别是量的区别还是质的区别？质的区别，本质的区别。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些人说我们是领受福音的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的时候，我们和在律法之下的人也要有一个质的飞跃，你明白吗？因为给我们做祭司的可不是亚伦家了，给我们做祭司的可不是亚伦的子孙了，给我们做祭司的是有无穷生命大能的基督，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再去思想，所以基督有对你有无穷的爱。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表现很软弱的时候，基督的爱会不会冷淡下来？ 基督对我们有无穷的热情，无限的热情，我们真的很糟糕。主耶稣基督会不会说你们让我心冷啊？他不会。我们人会不会啊？人会的，人真的是这样。所以你看呢，彼得来问主耶稣的时候，他问的是很有道理。他说，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可不可以？主耶稣怎么说啊？就是说七十个七次。其实饶恕七次厉害不厉害啊？很厉害了。很多人你两次都做不到，对不对？你三次都做不到，别说七次了。所以彼得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彼得认为我这已经很厉害了，对吧？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再一再二没有什么，没有再三再四。你已经特别，我们做夫妻之间最容易互相得罪，然后有些问题就是这样积累起来。我已经，你注意哈，我已经在心里记你一次了啊，我记你两次了啊，三次了啊，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脸是这个样子，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脸挂在这里，你居然当作无所谓。然后这些事情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后来觉得哎呀，我肯定当初搞错了，我就不应该跟他结婚，我肯定搞错了。你注意，耶稣跟我们讲说，你不是饶恕七次，你是饶恕七十个七次。他什么意思啊？他要虐彼得吗？他要虐彼得吗？不是。什么意思啊？你到我这里来，在我这里才有无限的怜悯，在我这里才有无穷的爱。如果你不在我这里，别什么七十个七次只是个笑话，七次你都做不到。但是到我这里来，你领受我无限的爱的时候，你才能不断的原谅，不断的赦免，不断的从伤害当中走出来。阿们吧。当你不原谅的时候，请问谁受伤？你自己肯定受伤，对吧？所以你真的去明白这些时候，为什么我们可以？因为基督是无限的上帝，他有无穷的能力，他有无限的智慧，他有无尽的爱。所以当你去看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提醒和思考。就是你要去看，我们说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基督是以无穷的生命大能做我们的祭司。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怜悯有没有尽头？真的没尽头吗？我看见有些基督徒太糟糕了，信主以后就没像过样子，然后最后死了，然后我很怀疑他上不了天堂，怎么样？哎，梁弟兄，你说的这个说到我心坎里，我也觉得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他为什么能上天堂？他坚持坚持坚持到底，最后就上了天堂，是因为这个吗？不是。因为什么？因为基督无限的怜悯。弟兄姊妹啊，凡是来投靠耶稣的，耶稣就怜悯你到底。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得救的确据。其实这是我们跟上帝的认识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我再讲，我们很多基督徒在救论上的错误，就是我们用人套上帝。我们说不行，这种情况我见过最有涵养的人都受不了。我认为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他也受不了。你错了。我们的上帝是不是公义的？是。我们的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但你说的公义是狭隘。我们的上帝是绝对公义的，所以我们一定有得救的确据。我们的上帝的公义是无限的，所以我们有得救的确据。你说，哎，梁弟兄，这怎么可以这样去说？我告诉你，上帝的义在罗马书里面讲说，借着什么来显明出来啊？我们因着信领受耶稣基督神的义，就借此显明出来了。耶稣基督怜悯我，无限的怜悯我，所以他为我干什么？他为我钉了十字架，阿们吧。然后他担当我一切的罪，所以他怜悯我，不管我表现多糟糕，他的怜悯永不断绝。然后因为他把上帝所有该有加在我们身上的无尽的公义的怒火，他全承担了，所以上帝对我永远不记恨。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你信了耶稣以后，上帝没有一次是恨巴巴的来对待你的。上帝即便管教你，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因为什么？因为爱，因为爱，你是我的儿女，我深爱你。私生子才得不到亲生父亲的管教，你们没有一个是私生子，所以我有爱的管教。你看到吗？这是上帝说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再去看，真的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永不灭亡？我们为什么永不灭亡？我们不灭亡的根源就在于说，上帝有无限的怜悯在我身上。我们得救的根源，从这个角度来讲，跟我自己没关系。我得救的根源在哪里啊？在上帝那里。上帝对我有无限的爱， 上帝对我有无限的怜悯，上帝对我有无限的公义。所以当魔鬼你要控告我一个基督徒说你这个基督徒要灭亡了，我们就说请你去找我的辩护律师。谁是我的辩护律师？耶稣。你把他辩倒了再说，对吧？你辩不倒他的。而且耶稣不单是我的辩护律师，耶稣就是我的中保，我一切的罪是他担当的，阿们吧。而他是神，他对我有无穷的爱，他有无穷的能力，他有无尽的体恤。你要明白这些，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你要好好的去认识上帝。我们在这里再鼓励大家，你一定要好好的认识上帝。我们很多的软弱就是因为我们对上帝认识太少，我们对上帝认识越少，所以我们就会把人的东西加进来，我们就把上帝想象成一个人。然后呢，我们又经常像我们上次说的，因为没有福音的缘故，我们看东西是带着什么看啊？带着哈哈镜看的。我们看什么东西都是扭曲，特别是带着哈哈镜看上帝。上帝明明是公义，被我们看成侠客，被我们看成严厉，被我们看成甚至比黑社会还黑社会。然后我们以为说这叫公义，黑社会公义吗？不公义。所以你看到有些基督徒出了什么事情，说突然那天生了个病或者怎么样，说哎呀也许是上帝，啊，上帝关照我，啊，我说哇，黑社会打你之前都会给你警告一下，打个电话说你得罪我了，我要揍你了。然后我们的上帝居然不警告你，直接丢一个花盆把你头砸破，哇！你信这样的上帝干什么？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子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他对你有无尽的爱，他是无限的上帝，他是永恒的上帝，他是超越万有的上帝。他有没有情感？
有，
但是他的情感和我们人相比，他超越不超越？他完全超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像我们的天父那样完全，你们的爱要像我们天父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去晓得说其实主在教我们很宝贵的功课，让我们与世人不一样。你怎么能向天父去靠近他，去用信心去归向他？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来讲第二点的时候，我们再去看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什么呢？我们说道就是神。因为我们看到这节经文讲的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道就是神又向我们宣告了哪些惊人的启示，我们要求主好好的去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再去看，我们说这一节经文讲的都是基督，那他讲到道就是神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提醒有哪些，我们要看一看。第一个，我们先讲道。这个词是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道。你如果去看英文圣经，英文圣经用的不是这个，就是如果我们直译的话，它我们一般不会译成道，我们会译成言或者言语，是吧？那我们中文用道，其实这个字用的也很妙。这个道成肉身的道，在原文的这个希腊文里面，它用的是 logos， 是这个词儿。然后，那这个 logos 这个词儿，它其实里面的意涵有很多。那包括他讲到说，这个比如说有不同的思想，他就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有些说这是思啊，这是思的表达；还有一些说讲这个道是什么啊，智慧啊等等之类的。那你注意在这里的话，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约翰他用了道这个词。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道头，因为中文讲道头是讲冲塞天地的天理，它有这个意涵。那我们说其实它里面的意涵很多，我们去看，我说从耶稣基督和神的关系还有耶稣基督自己来看的话，我说这里面首先你要知道说道就是神，首先它表达是什么，讲这个道就是神的心意，道就是神的心意。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讲说，古时上帝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自己，然后到了今时又借着他儿子怎么样子显明他自己，然后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心意，他就是神心意的表达。而且其实这个里面我们讲到道的时候，它的内涵是很多很丰富的。那约翰在这里他用这个道这个词 logos 这个词，他没有用我们其实在我们的旧约当中也有一段的圣经，好，我们去看一下。那么他用的是智慧那个词，其实我们经常在旧约当中用到智慧，对吧？那我们说你去看一看，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哈。我们先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4章6节，我们先来读这节的经文，大家很熟悉的，我们来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在这讲，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对吧？那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然后我们再来读一下箴言八章二十二、二十七、三十这三节的经文，我们在 PPT 上有，我们大家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有之先，就有了我。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你注意，其实箴言第八章他就特别讲到智慧的时候，让人很惊讶的一点，我们一般讲智慧，我们认为是一种理论啊，或者是一种生活态度，但是你看到箴言第八章讲智慧，它是有位格的。他说在太初的时候，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而且他把自己比喻成什么呢？就是工师，我们现在就叫工程师。这个因为这个和本是一百多年前翻译的，所以他工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道是什么？道是神的心意，基督就是神的心意，基督就是神的表达。道是什么？道就是神的工程师。上帝借着道造万有，天父、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做工，创造万事万物。然后你会看到圣经里面讲的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基督是神的道，这里面给我们很多很多的。那大家把手机关机哈，然后或者是静音，那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真理让我们去明白。其中一个我盼望大家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去讲的，主耶稣也在这讲，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说，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你想不想明白神的心意？一个基督徒肯定想明白。你怎么才能知道神的心意？基督就是神的心。你仅仅读圣经不行的，你仅仅读圣经不行的，真的。我们要不要读圣经？要的。但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去讲过，法利赛人读圣经不读？读。读得认真不认真啊？法利赛人比相当多的基督徒都认真。人家法利赛人拿着旧约圣经的时候，你问他说，旧约圣经里面哪个字是在整本旧约圣经当中的中间那个字，他都知道。我们是不知道的，同意吧？你看他们认真到这个地步，就在那里数，从创世纪第一个词数起，一直数到旧约马拉基书最后一个字，总共有多少个字，然后正中间那个字在哪里，他这些他都研究。但是他们就是不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不明白神的心意？因为这里讲的说，道是谁啊？是基督。所以当你离开基督，你说你要明白神的心意，那是假的，弟兄姊妹。所以一个人是骄傲的不得了，才会说只要给我一本圣经，我就能明白上帝说什么。这是骄傲不得了的态度。我们要不要读圣经？要。但是我要能够读懂圣经，我要能从圣经当中发现神的心意，我必须是读谁啊？必须是读基督。我必须去看见基督，我必须去仰望基督，我必须去呼求基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理论还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又真又活的。他会说话不？
会。
他有耳朵能听我们说话不？所以你跟耶稣求的时候他听得见不？哎呀不行，太多人一起说了，太吵了，太吵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我们一百亿的人一起向耶稣说话，耶稣听见我们每个人说的话，阿们吧。他可不可以回应我们？他一定回应我们。你要看到，所以你要在基督里你才能认识上帝，因为道就是神，道就是神的心意，道就是神的公师，道就是上帝他的表达。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讲，其实你就会看到，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是真理的本体。所以在基督教的影响之下，我们去看待真理和没有基督教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真理有神圣性。今天的很多科学家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探求真理的时候失去了神圣性。你要知道真理从哪里来，耶稣基督哪里来，阿们吧。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大家有时候你看电视，或者小时候你也见过，我们自己小时候可能也玩过皮影戏，你们有没有见过？
嗯，
是吧？就是我们有时候自己把手弄成一个螃蟹啊，弄成一只鹰啊，弄成一个小兔子啊，然后一个光照过来，然后你在墙上就看见了。 我告诉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发现那些规律，不过是那个本体界的真理投射到这个世界里。而且因为我们被罪扭曲了，所以我们经常误解那个影子，同意吧？本体是谁？
基督。
本体是基督。所以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不过是看见的是皮影。所以希伯来书也讲说，我们现在看见的是影，对吧？然后本体是谁啊？本体是基督。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真正你去追求真理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认识基督。你的目标是认识基督，这才叫对真理的追求。所以为什么牛顿他们那些，法拉第他们那个时候会出现那么伟大的科学家，其实跟他们比起来，我们现在那些伟大的发明啊，伟大的所谓的科学家，顶多叫个技术家。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缺了信仰这一块。他们为什么能够在宇宙当中，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那么认真，然后那么奇妙的去发现那么伟大的科学规律、科学定律？其实他们不是说我为了发现科学定律我去发现，他们是说我为了要认识上帝，我为了要认识基督，我去努力的去钻研，我去看那个影，我的心是在影后面的本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们再讲为什么在基督教世界里面才会出现真正的科学，而在其他的宗教、其他的文化里面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意义上面的现代科学，因为这种科学的神圣性就没有。我们中国最惨了，对吧？我们中国甚至把算术这样的事情都说成，古代都说这叫奇巧淫技，有没有听说过？对吧？都是这样去说的。所以连你去做这些研究，他都说你去做了个机械，你做了个什么，他说哎，这不算，没意思，没意思。其实人家真的仅仅是为了做一个机械吗？仅仅是为，不是，我为了寻求上帝。所以你再去看，再去思想，再结合我们刚才讲的，上帝有永恒性，对吧？上帝有超越性，上帝有无限性。所以你再去看，因为真理的本体是上帝，所以真理它也一定有超越性，有永恒性，有无限性。所以我去探求真理的时候，我绝不敢说我已经把真理都搞得差不多了，这是愚昧的愚昧人说的愚昧话，对吧？然后我去寻求真理的时候，我一定不会仅仅看现象就满足，我一定要去说我去看见本质。然后因为上帝是永恒不变的，主耶稣也说过，说天地都废去，然后呢，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废去。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是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的根基。如果在这个世界里面它背后的规律是变来变去的，你能研究得出来吗？它春天的规律和冬天的规律不一样，你怎么做实验呢？你没办法做的，对吧？恰恰是因为相信真理的本体是上帝，然后上帝是永不改变的，所以这个宇宙当中不管宇宙怎么变化，一定有不变的真理规律，我能够抓得到，这才能开始科学研究。所以你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所以不存在说我们都是人，他们能发现我们肯定能发现，不存在。你没有这个信仰，你永远也发现不了，阿们吧。所以基督是道，你要看到，这是第一个我们讲的意涵。第二个就是我们讲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这里面讲说太初有道，然后什么呢？道与神同在，这个也是基督教最奇妙的一个真理，是其他宗教都没有，就是我们说什么三位一体的奥秘。这里面讲到了道，也讲到了神，而且说道就是神，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那这里面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在这里简单放一个图让大家去明白，我们说我们所信的上帝是独一真神，只有一位上帝，但是这位上帝有几个位格？三个位格。哪三个位格啊？圣父、圣子、圣灵。所以我们在这里放一张图，这个图是帮助大家理解的哈，不是讲别的，不是讲结构，这不是结构图，这是理解图哈。你要明白，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也不是圣父，但是圣父和圣子的关系是什么呢？圣父在永恒之中生了圣子，圣子是受生的关系。我们刚才讲，这是讲关系哈，你不要套在人身上，你说圣父是个男的，怎么把耶稣给生出来了，这咋回事啊？不是这个啊，这个就是这是胡思乱想啊，这不是圣经上面讲的。然后圣父也不是圣灵，那么圣灵也不是圣子，但是圣父、圣子、圣灵都是上帝，圣父和圣子发出圣灵，差遣圣灵， 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关系，你要明白。然后我们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奥秘，你知道教会历史上面为此争论了几百年，然后大家去讨论，最后把它总结出来。所以有些人，特别是一些异端，特别是一些骄傲的人，是不承认三位一体的，包括有些真基督徒，他在三位一体上面很多的质疑。为什么呢？有一个重大的问题。什么问题？三位一体过不了他的理性，过不了他的理性。他理性上面说，你说神只有一位，又有三个位格，这咋回事呢？这说不通啊！你这个是说这个不是变成多神论了吗？怎么样子？我们说不，为什么我们这么坚持的说上帝是三位一体的？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说理性捏造假神，真神超越理性。跟我一起说一遍：理性捏造假神，真神超越理性。我为什么这样去说？你知道很多人说你讲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我不接受，其实只有一个原因，我理性通不过。但是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讲了上帝是超越的，阿们吧。好，上帝如果关于上帝所有的事情我的理性全部都能理解，请问上帝超过我的理性没有？没有。如果是那样子的话，他是上帝吗？他就不是了，你明白吗？上帝一定是超越你理性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梁弟兄，其实关于上帝就是三位一体我不理解，其他我都理解。你那个都是骄傲。我们刚才讲上帝所有的属性都是无限的，所有的属性都是永恒的，所有的属性都是超越的，你理解的不过是一点点，对吧？你对上帝的爱真的全然理解吗？你说梁弟兄，我已经坚守因信称义了，我全然理解上帝的爱，不敢这样说的。我只敢说我知道，因为上帝有永恒不改变的爱，他用慈生爱所牵引我，他以永不改变的爱来爱我，所以我永不灭亡，阿们的。但是我就不敢说我对上帝的爱我有透彻完全的理解。你如果真的透彻完全理解的话，你对上帝拯救那个人你就不会那么多困惑，这个人这么糟糕居然也是基督徒，哎呀，我们很多时候不就是这样子吗？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你的理性对上帝，你的理性永远在上帝面前是尘土，明白吧？所以这个世界上的宗教只接受他们的理性能够接受的神，所以人就一定造很多的假神和偶像出来。而真正的上帝绝不在这方面妥协，我就告诉你，我就启示你了，上帝从创世纪就开始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位上帝，然后上帝就告诉我们说这独一的真神有三个位格。我们刚才读到约翰福音这里面一开始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看到圣子出现了，圣父也出现了。其实在圣经我们来讲，我们说约翰福音和创世纪是遥遥相对的，其实创世纪一开始三位一体也都出来了。你说那我怎么会有？你注意创世纪一开始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对吧？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个说是什么？就是神的道，阿们吧。神说就是我们说的道，就是神的言，神的话语，神用他的话语就是用基督来造万有。然后创世纪一开始就讲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三位一体出来了没有？早就有，上帝从来没骗过我们，上帝一直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只是我们自己蒙蔽自己。我不接受，我不接受我理性受不了的上帝，我不接受我理性解释不了的。我告诉你关于上帝的事情，你的理性要服下来，你理性就是解释不了的，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说我们这些有信心的人就有福了，你是借着信，以信求知，你是借着信开始明白越来越多。如果你把理性放前面，信心放后面，你永远信不了，因为你的理性被扭曲了，你的理性太有限，阿们吧。上帝无限的爱根本不是你的理性能够揣摩得出来的，上帝爱你直到永远也不是你的理性能够想得出来的，对吧？所以你去看只要是人造的假神，那些假神呢，什么爱神维纳斯也好，什么宙斯也好，北欧的奥丁也好，他们会有一点的爱，但是后来他就爱不下去了，对吧？开始发脾气，开始发火，我们人就觉得这才合理，这才合理，上帝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基督徒不能一信耶稣就得救，然后信了耶稣以后他表现不好，上帝把他灭了，我觉得合理合理，因为他已经把我气得受不了了。把你气得受不了不等于把上帝气得受不了， 上帝因他永远的爱，因他永远的公义救赎我们，阿们吧。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超越我们的理性，合理不合理？
合理。
上帝超越我们的理性才合理。所以讲到上帝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说我是凭着信心的，但是我凭着信心去接受关于上帝的真理的时候，我会发现你们讲假神的那些东西，或者你们揣测出来那些东西，在我用信心接受的真理面前，哪个更合理？我用信心接受的上帝的启示才合理，阿们吧。这就是奇妙的地方。我不是用我的理性去框上帝，说上帝啊，在我的理性里面我认为你不合理，我就不接受你。不是，我用信心接受上帝，接受上帝的真理，接受上帝的启示，然后我再去听听世上的人怎么讲上帝。然后你会发现，人只要不在基督里，人只要不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哪怕他拿着圣经他去讲上帝的时候，错漏百出，不合理的地方多而又多。就像我们说的，一个人信了耶稣还灭亡，这是不合理的，这是不合理的。因为如果上帝的爱不是无穷无尽的，上帝就不是上帝。上帝不是上帝，请问宇宙还能存在不能存在？宇宙就不能存在了，你讲那些废话干什么？但宇宙在不在？
在。
我们现在就在宇宙当中生活，宇宙的规律变了没有？没有变。你每天用的手机就证明这一点。哎，说跟手机有什么关系？如果那些物理规律是变来变去的话，你的手机就乱七八糟。
对。
为什么你的手机可以不乱七八糟，一直好好的执行程序？因为上帝定的规律一个都不变，天地都废去，他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废去。所以我们的上帝，我这样子，我信上帝太合理了，你不信上帝太不合理了。阿们吧。你对上帝的揣测太不合理了，上帝的启示我越看越喜欢，每一句话都是那么合理，把我很多对上帝的误解都拿掉了，然后把我的误解拿掉以后，我更认识上帝，我的心也越舒畅。阿们吧，弟兄姊妹，认真听到，不要玩手机。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要去晓得，要去知道。然后我们再讲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当中还讲说道与神同在，这就是讲的说主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第二个位格，圣子上帝。阿们吧。你明白这些，你凭着信心去接受，你凭着信心去领受，你凭着信心去赞美上帝。阿们吧。因为这位超越的上帝他才能拯救我们，因为这位超过我们理性的上帝才能够把我们从罪坑当中拯救出来，这就是我们要去想。然后我们再去看这里面又讲到说，他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是不是有点废话，其实他一点都不废话。你注意他讲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又强调一遍道就是神。其实为什么约翰在这强调这一点，我们相信说因为我们人很会发明偶像，我们很会发明名词，但是不合乎圣经。这里面讲到什么，这里面讲到我们说这句话他在强调说道就是神的时候，是强调我们的主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不是次等的神。我们一起来读两段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然后我们再来读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二十一节，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健忘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你注意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圣经上没有一个字是废话，没有一个字是没用的。那么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与神同在，我们还讲了，讲了三位一体，然后又讲说道就是神，是强调基督是完全的神，不是次等的神，不是次等的神。弟兄姊妹，人会发明次等神，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次等的神还是神吗？次等的就不是神，那就是假神。阿们吧。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不能理解三位一体，他也不能理解神人二性，所以人的诡诈就出来，我要用诡诈这个词， 人的诡诈就出来说，这样子我们承认耶稣是神啊，但是耶稣是上帝所生的，他比这个圣父低一点啊，他也是神，他低一点。其实你去看人造的那些偶像假神的系统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低一点的事情啊？大把。中国文化这个神话传说里面，玉皇大帝最大是吧？下面一堆的比他低一点，低一点，低一点，可以低九级是吧？说当初孙悟空为什么大闹天宫啊？因为给他封了官弼马温，说的太低了是吧？哎呀，这我是神呐，我是怎么样子的？我告诉你，这就是人自己瞎猜瞎想的。只要是上帝，就必须是完全的上帝，不存在次等的上帝。阿门吧。次等的就是假神。次等的就是假神，你明白吗？所以他要么是神，要么不是神，只有这两个答案。所以我们再去看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这是主耶稣基督他要上十字架了，然后他就跟门徒去讲。那么腓力就很可爱，那时候就说了，说哎呀主啊，你如果把父显给我们看，我心就满足了。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就在这里说，哎，你有没有搞错啊？我跟你们同在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什么？就是看见父了。你想看见上帝吗？你看见我就是看见上帝了。耶稣在这一点上面毫不妥协，他不会说哎，你软弱算了算了，我不跟你一般计较，没有，他讲得很清楚，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你看到了吗？而且我们刚才读的路加福音的经文，就是我们知道这是很著名的，有一个摊子，他有四个好朋友，摊子到不了耶稣面前，这四个好朋友要把这个摊子带到主耶稣面前，发现进不去，因为太多人在听主耶稣讲道，所以他们把房顶拆通了，然后把这个摊子坠下来放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看他们的信心，说了一句话，一上来就说什么，你的罪赦了。犹太人听见这个话的时候非常生气，为什么生气？他说你们这个人说健忘话了，谁能赦免，谁能赦罪，只有神能赦罪。所以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就说他就说自己是神。你注意，主耶稣说过很多这样的话，他还曾经对着那些犹太人说，我与父怎么样子啊，原为一。犹太人听了也想打他，是吧？我觉得你是个人，你居然敢说自己是神。耶稣在这些事情上面从来没妥协过，他就是神，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思考。耶稣基督他不是次等的神，他是完全的神。你去看他是完全的神的时候，这个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祝福，就让我们知道说，你信耶稣才能罪得赦免，你才能得救，因为只有上帝能够赦免我们的罪。阿们吧。如果耶稣不是上帝，我们全部都灭亡，就这么简单。因为这个不是只是法利赛人的总教义总结，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只有上帝能赦罪。这个就再牵扯到我们对罪的认识。我们很多人以为罪就不过是我撒了一句谎啊，我记恨别人了，我起了贪心了，这个叫罪，这叫罪行。其实罪的深度远比你理解的要深得多得多。我们的上帝是永生上帝，他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不是说你们有生就有死啊？不是，他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把永生放在他们里面，然后罪来了他们就死了，从此死就在这个世界当中做了王。你看我们人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一个身体的器官其实真的是很容易死的。一个人的脖子被掐住两分钟三分钟缺氧，这个人就会造成永久性的损伤，活不过来的，对吧？真的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会人这么容易死？因为亚当堕落了以后，罪就在世界做了王。所以罪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罪的能力是把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给打断了。所以谁能赦免罪？只有无限的超越的永恒的上帝，他才能赦免我们的罪。你找一个牧师来赦免你的罪，那是讲假话。你去拜假神偶像，你说我把我今年赚的钱，我把我这十年赚的钱都给他做了香火钱，你就让人买大奔而已间没有一点用。因为罪太深了，你明白吗？就像你说我把我们家的钱都奉献出来啊，然后我们买铁锹，我们去把泰山挖掉，怎么样，佩服不佩服？我们中国人从小就受这种愚民教育，愚公移山，一个屁呀，怎么可能移得动呢？说我移不动我儿子移，我儿子移不动我孙子移，你一直到世界的末日你都移不完。 我告诉你，罪比任何一座山还要大。所以呀、那些想靠行为得救的人是何等的荒唐。谁能赦罪啊？唯独上帝，只有上帝能赦我们的罪。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不是次等的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因为只有这位完全的神，他才能够拯救我们，只有这位完全的基督，他才能赦免我们的罪，才能拯救我们。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觉得基督教那些神学家就是没事吃饱了撑的哈，在那里讨论基督是不是神二性啊，神是不是三位一体，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得救，对这个世界意义，比你去发明了1000个发明，比你给100万人吃饱肚子重要的多的多的多。阿们吧。所以你去看今天有些基督徒做慈善施工方向已经出问题了，他们把慈善看得比认识上帝更重要，这是不对的，你知道吗？所以甚至有些基督徒做慈善之功，就是只要做慈善，甚至这个人没有信耶稣，但是我能够在他死的时候，他躺在我怀里面安安静静的死了，哎呀，我就觉得很好了。不是的，我们基督徒看到这个情形，我的心是不安宁的。因为这个人若不认识耶稣基督，他罪不得赦免，他躺在我怀里，还是躺在天鹅绒，还是睡在一块石头上，是被人砍了头，还是好好的安详的死去，一样的悲惨。阿们吧。只有他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认识耶稣基督他就能得救？因为耶稣基督不是次等的神，他是完全的神。我们越是认识这位完全的耶稣基督，我们整个生命越不一样。弟兄姊妹啊，所以不要再任由你身边你所关心的人跟耶稣没关系，你要千方百计把福音传给他。但你怎么传给他？你不要像我们上次说，不要用你的老方法。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用人的方法不去学基督，你要去学耶稣，你要去学耶稣。我们之前还有个弟兄姊妹讲到传福音，我看了，我传承了，我也很感恩，但是我也心里面感叹。感叹什么呢？他有一个亲戚有病，然后呢，他要传福音给他，他很焦虑。他焦虑什么？我就焦虑他，我怕他是因为生病了来找耶稣。哎呀，我心说他不因为生病找耶稣，因为什么找耶稣啊？你有没有注意那些生病的人来找耶稣？耶稣说：“你们病好了再来找我，你们现在动机不纯呐。”主耶稣有没有一次这样搞啊？你生病了来找我正好啊，对吧？这个瘸子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瘸子是怎么回事啊？主耶稣有没有说你现在因为瘸来找我，动机不纯呐？不行啊，我让你腿好了以后你就不来找我了，这样我很纠结要不要让你继续瘸下去。耶稣是不是这样搞的？不是。你因为瘸腿，你因为生病，你因为婚姻不幸福，你因为亲子关系出问题，你来找耶稣，这就是耶稣吸引人用的方法之一。耶稣面对这些人没有一次说你动机不纯，动机最纯的你知道是谁吗？是那个少年官到耶稣面前咕咚就跪下来，夫子啊，良善的夫子，我怎么才能得永生呢？耶稣反而把他赶走了。弟兄姊妹啊，你看我们传福音的方法跟耶稣传福音的方法整个倒过来，还以为自己很敬虔，你搞错了，弟兄姊妹。但是你一定要记得，耶稣是神，他有无限的怜悯，耶稣是永生上帝，他有永约，耶稣基督是超越万有的，所以他不像我们，他对人的怜悯超越你的怜悯，所以你只管去传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太初有道，就是我们的主基督，这位太初有道和我今天的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讲第三点，说我的主，我的神。如果我们对神人二性，如果我们对三位一体，如果我们为永恒，对无限，我们有很深的认识，但是却跟这个基督没有关系，太可悲。如果我信了耶稣，但是这位耶稣就是只是在我的头脑里面，在我觉知那一刻是我的主，后来我就忘了他。你的生活不是聪明啊，你也很可悲。不是梁弟兄，我很聪明，你看我信了耶稣，你讲的因信称义我听懂了，我信了耶稣我肯定进天堂，天堂是我的。但是呢，我这一生又不好好追求耶稣，所以世界也是我的。你们基督徒只有天堂，我又有天堂又有世界，对不对啊？大错特错。当你这一生不尊基督为主为神的时候，你这一生不是你拥有世界，是世界在蹂躏你。阿们吧。 你见到哪一个人被人蹂躏的一塌糊涂，被人打得乱七八糟，还在那里说，你看你们不被打，我被打，我比你们幸福，有没有这样的傻瓜？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的傻瓜。不是的，耶稣基督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阿们吧。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说主耶稣基督要做我们的主，做我的神的时候，我说我们有几点提醒大家。第一个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什么，我们要信靠基督。既然基督是道，既然基督是神，信靠他就是合情合理的。我们一起来把这两节经文读一下，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八二十九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弟兄姊妹，我们不单是接受耶稣基督那个信，我们信了基督以后，我们还要信靠他，让我们的生命去改变，让我们生命去更新。在这一点上面，我盼望大家知道一点，因为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不是只是现在，一直都有这样的声音。无数的人会说，你们信耶稣啊，你们信耶和华上帝啊，过时了，过时了。你注意，其实彼得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说法，对吧？他们那些人就挑战说，你们不是说上帝要有末日审判的，怎么还没有末日审判？你过时了，过时了，对吧？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信的问题。我们该信的上帝我们不信，因着不信上帝，我们相信很多不可信的东西，不应该信的东西。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世上的人那个信是加引号的信，比我们基督徒的信还厉害。你说怎么，梁弟兄你怎么这样说？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合情合理的，对吧？我相信上帝创造万有，合情合理啊，是吧？就我说，我把我的手机举起来，我说弟兄姊妹啊，你知道吗，突然宇宙大爆炸偶然碰撞出一个苹果手机来，你们信不信？你们居然不信。我相信它是偶然碰撞出来的，这是一种信。还有人说，我相信是有很多的很智慧的工程师设计师把它设计出来，把它创造出来。所以表面上看，那种相信这样的东西是偶然碰撞出来的人的信心大不大？大，太大了，这么不合理的事情他都相信，对吧？我们说手机复杂还是宇宙复杂？
宇宙。
手机精妙还是宇宙精妙？宇宙精妙的多的多的多，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好吧？所以我信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信这位有无限怜悯慈爱的上帝会拯救我们，合情合理。你们不信他，不合情也不合理，然后你们就会信很多古古怪怪的，比如说信进化论，最可笑了，对吧？你连个中间过渡形态都没有，你说用进废退，你说适者生存，它中间形态就是废的，它就应该退，对吧？它怎么进化？你去想想，进化论自己都是自相矛盾的不得了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看到连有些基督徒因为被进化论熏陶的时间太久了，信了耶稣以后还真的真的真的没有进化论吗？那个怎么把进化论和我们的圣经调和一下？我不用调和的，好吧，我就是相信上帝。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信上帝，信错了，信那些不该信的。而我们基督徒信上帝好不好啊？好。为什么你能信上帝？因为我比他们谦卑，因为我的头脑比他们灵活，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上帝施恩于我，我也跟他们一样可笑，我以前也跟他们一样可笑，我把进化论，我把那些不可信的东西当作铁打的规律，绝不可以推翻的。圣灵做工啊，我改变了，我开始有了一个合理的信仰，就是信耶稣基督，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信耶稣绝对不是不合理的，信耶稣是最合理，信耶稣绝对不是玩梗的，绝对不是落伍的，而是最荣耀的一个信仰。而且你信了耶稣，你的生命一定会更新，因为你信的不是一个理论，你信的不是一个教义，你信的不是一个宗教，你信的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是超越万有的上帝，又住在我们当中的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是无限怜悯我们的上帝，阿们吧。所以信这位上帝是你人生当中能够做的最重要最好的决定。所以当一个基督徒 觉知的时候，不得了啊。
是的，
我要信耶稣，真的整个宇宙都要震动的，因为你做了一个最好最重要最合理最荣耀的决定。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说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太初有道，他就是上帝的时候，第二个我们说我们要敬拜基督，与主同行。我们一起再来读这两节的经文，马太福音14章32、33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我们理当敬拜他。阿们吧。我们理当敬拜他，我们去拜其他的东西都是迷信，唯独拜基督是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阿们吧。敬拜基督，我在这里说是对世界的得胜宣言。为什么？我在讲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懂什么是敬拜，这个世界是不敬拜真神的，所以这个世界就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对吧？就像大家之前看已经过去这个巴黎奥运会，你以为他们想表达他们的什么标新立异啊什么之类的东西，乱七八糟的那些开幕式，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不敬拜真神就是这个样子的，就会把丑陋当作美好，就会把虚妄当作实在，就会把那些胡思乱想当作是真理。弟兄姊妹，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敬拜基督，当你去敬拜基督的时候，不是说我是个迷信的人，而是我是一个得胜世界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我是一个得胜世界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主日你迟到好过不到，同意吧？有些弟兄姊妹来聚会如果有迟到，我们不会说你迟到了不许你进来，有些教会很生气，见到弟兄姊妹迟到了就关到外面就不许你进来，我说不，迟到好过不到，但是我再讲你要再进一步，准时到好过迟到。阿们吧。因为我们整个聚会都是敬拜上帝的，不是只是讲道的时候，不是只是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整个都在敬拜上帝。阿们吧。基督是配得我们敬拜，所以我在敬拜基督的时候表明我对世界的得胜。所以我们在这里为什么用这个经文，大家知道这个经文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有一次他去山上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从山上下来，门徒在船上摇着船，主耶稣呢就在海面上走过去，走过去以后门徒一开始吓一跳，这是鬼魂，这是鬼魂，然后主耶稣说不要害怕，是我。这个时候有一个门徒特别有信心，我们也喜欢说他，我们经常说他的不没有信心的地方，其实他特别有信心，比我们很多人都有信心。你试试你当时在船上你会不会像彼得这样，彼得说主啊我能不能过去，主耶稣说来，彼得就在海面上行走。但他在海面上行走，毕竟他不是基督啊，他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他一软弱就看周围不看基督了，就掉下去了，主耶稣就把他拉上来，拉上来把他带到船上去。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在船上的人怎么样子啊，都拜他，就是大家看见耶稣我敬拜他。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怎么得胜这个世界，世界有一套价值观说你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做一个得胜的人，你同学现在年入百万，你年入200万就得胜了，其实有头没有啊，你年入200万你会发现还有年入500万的呢，对吧？你年入500万的呢还有年入1000万的呢，还有一些人说我年也不入，反正我老爸是王健林，是吧？我躺那儿就5个小目标。你按世界的标准你不会安心的。我们很多基督徒为什么认为自己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个失败者，是因为你的标准是世界的，你的价值观是世界的。不是的，你要按照上帝的价值观来讲的话，你怎么胜过这个世界？当我敬拜上帝的时候就是胜过世界。阿们吧。我星期天来敬拜基督的，我是在每天我是敬拜基督的。我在跟弟兄姊妹讲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要有家庭敬拜，家庭敬拜不是仅仅说让我们家里的氛围好一点，它一定有这个效果，但是我们在家里面有我们的家庭祭坛，有我们的家庭敬拜，有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一起祷告的时候宣告什么事情，我这个家在世界里面是胜过世界的，我的家是在海面上行走的家。阿们吧。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罪海，但是我能在海面上行走，为什么？因为我是敬拜基督的人。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这些，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讲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第三个，当我们去看见基督是神的时候，我说我们的第三个，我说要听神的吩咐去传扬福音。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路加福音五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们在这里的话，其实我们在说，你去看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基督问这个遇见彼得他们的时候他做的事情，他呼召他们做门徒，然后就跟他们讲说，这样你们再开船下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天之前彼得他们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打了一夜的鱼一条都打不上。彼得他们是不是老渔夫啊？老渔夫，很有经验的渔夫，一条鱼都没打上。耶稣呢是个陌生人，到他们船上跟他们说，你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打鱼。然后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怎么样子啊？他们真的去然后打鱼，打的鱼多不多啊？
多，
153条。所以说哎呀不行，我们一条船装不下，安德烈你们也赶紧过来，我们两条船，两条船把这些鱼都装下，两条船都差一点沉掉，不是一条船，它所以两条船是勉强装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是去看到你去信了耶稣，耶稣是神，这个真理重要不重要？对你重要不重要？
重要。
对世界呢？重
要。
所以我们传福音是传什么？我们传福音就是要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是神这个真理，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是一位拯救者，他愿意拯救你，他有无限的怜悯，他有无限的慈爱。当你靠在耶稣的怀里说，耶稣啊，求你怜悯我，耶稣就永远不会把你从他的怀中推走，他不会推开你。我们自己有软弱，像浪子一样会离开耶稣，但耶稣永远不推开我。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灵魂都需要耶稣的胸膛。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太孤独了，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太可怜了，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被卷得太惨了，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人把我们当韭菜，把我们当人矿，就是不把我们当人看。但是耶稣基督他愿意爱我们，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你已经成为新造的，所以你要听耶稣的吩咐去撒网，去打鱼，去传福音，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阿们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是上帝，他说的话会不会不实现？
不
会，他说的每一句话一定会实现。所以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面，你根本不要在乎自己的口才，也不要在乎自己的经历，也不要在乎我的朋友圈多不多，你只管照耶稣说的去水深之处。彼得他们去水深之处，难道说他我们搞了一个探照灯，搞了个雷达，叭叭叭叭叭一转，哎呦，我知道这儿有100多条鱼啊，我就抓了，是这样子吗？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但是主你吩咐了，我就去做，做完了是什么结果？我绝对不会失望，弟兄姊妹啊。所以传福音的人永远不会突然的，听主吩咐的人永远不会失望的，他会给我们的永远是惊喜，他会给我们的永远是赞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只管跟着主往前去走，然后听他的吩咐。所以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所分享。我们去看太初有道，耶稣基督就是神，阿们吧。他的根源在太初里，不在起初里。耶稣基督是神的道，他就是神的心意，他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二位圣子上帝，他就是神，他不是次等的神，他是拯救我们的主，他有权柄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耶稣基督不管有多少人承认他就是神，是永不改变的，但是我承认他是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生命要改变，我要被他所差遣去做他的工。求主带领我。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如此的施恩在我们身上。主，你是至高的上帝，你是超越万有的神，但是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为了拯救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拯救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你是至高的神，你是超越万有的神，你是永恒的上帝，你是无限的上帝。 就是我们对你的拯救我们充满信心，我们对自己的坚守我们没有信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但是你永不改变，所以信你的必不灭亡。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去晓得说你愿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和过犯的时候，我们要把这赦罪的福音传到更多人当中。主，求你施恩引导我们，你让我们的人生一直信靠你，你让我们的人生一直敬拜你，你让我们的人生是奉你的吩咐得你的差遣，我们去得人如鱼。主，求你就在我们当中显出你荣耀的得胜来。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